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旷野四十站。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在申命记八章二节到五节那么这段呢是他们快要进迦南以前，神在摩押平原跟他们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话，他说漂流的话，有这个是生活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民数记33章很特别的是记载他们出埃及以后经过红海，经过40年，他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迦南的边界了，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在摩押的平原。要越过河，过了河呢，就是到神所赐给他们这个应许的地方。所以这迦南地呢，差不多就已经可以看得到了，他们的旷野的行程呢，就快要结束了。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在旷野里头40年，实在是在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奇迹，因为是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这么多的人，差不多在旷野的话，以色列人有大大小小的，老的少的，有差不多有100多万到200万人这么多，而且那个旷野是不毛之地，不种庄稼，也不是很富裕的地方。确实40年中间，他们能够神带领他们一直经过这么一个地方，能够进到迦南。在历史上这么困难的条件，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你现在读到世界历史的话，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这样的话，从加埃及一直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迦南的地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来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在埃及是当奴隶出来的，也没有经过什么军事的训练，可是他们在这个40年当中人数没有减少，出来的时候多少人，进去的时候还是这么多人，没有被周围的其他的国家的人所消灭，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他们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不但是没有削弱，反而是壮大了，反而是成为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这是也是世界上一个很不容易的，很少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可以说这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但是他们却是神却让他们做到了。那么《生命记》第八章刚才告诉我们呢，就是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神保守他们，神带领他们，所以在神是凡事都能。那么神是怎样的带手保守他们呢？神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带领他们呢？神为什么不在很短几个月就把他们从埃及领到迦南呢？我们读了这个旧约圣经，特别是读到摩西所写的五本圣经的话，就知道神有他很好的目的。刚才唱的诗歌说，神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叫人得到灾祸。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旷野的40年记载在民数记33章的话，给我们清楚的看到旷野呢，为什么这么领他们经过旷野，为什么要他们要40年才能进去，因为这个旷野是神试验人训练人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学校，旷野可以说这个学校你要经过这学校才能够毕业，才能学到东西。那么旷野就是神试验人训练人的地方，那么叫人看见自己的 的地方，叫他看见人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读到这个摩西所写的这五卷圣经的话，就看见以色列在旷野里头啊，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按照道理说，他们就进不了迦南的，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保守他们，带他们进去了。那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要神和他们呢做神的见证，借着他们可以给周围的列国国家呢，可以看到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以色列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跟周围的这些的国家的人所信的都不一样的啊，唯独他们是神的选民，唯独神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其他的国家他们拜偶像，有这个偶像有那个偶像，但是唯独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就是要他们在万民中做他的见证。但是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啊100多年都是当奴隶的，他们怎么能够担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呢？所以神要训练他们啊，如果他们不经过试验，不经过训练，他们就不能够担负这么大的责任啊。所以这个可能出来的时候是一盘散沙，可能进到迦南的话也是一盘散沙，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所以要需要经过一些艰苦的训练。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富翁，他有一天领着他的儿子到一个名牌大学，跟这个校长说，他说你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得我的儿子啊进了大学有一两年就可以大学毕业，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要我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使他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读完大学。这校长就问他的，你要你的儿子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只要一两年的结果呢，还是说需要正规的啊，得到这个大学应该要求的程度？他说要是一两年可以，他也可以从大学出来，但是一般的都要经过4年5年才能够得到这样真正大学里学的东西。所以时间是必要的，你不能够要求神在一两年之内就把以色列人给训练好了，必须经过时间。40年看起来是很长，但是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那么神怎么训练他们？他能让他们经过很多的艰苦困难。他们在旷野里头没有吃饥饿他们在旷野里头没有水喝，他们还有一些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敌人的袭击种种的困难。这情形叫他们看到人是不能，人没有办法能够自己靠着自己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环境，只有依靠神。所以这旷野40年就是叫他们能够来依靠神的一个时间。这个人呢一般呢总是喜欢依靠自己啊，你常常我有时看到这个一些广告上面讲到一些学校做广告啊，就是像中学这个私立学校要招外国的学生，那么有很多广告上面这些学生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未来我决定，我的未来我决定，好像我进了这学校这未来的话，我就好好读的话，那就是我决定我自己未来，我们可以靠自己力量。这一般人的想法他们就要靠自己。在国内有一个孩子，他家里面是基督徒，所以他小的时候呢也跟母亲呢到教会去认识神。等到慢慢大了以后呢，他就觉得也不需要也不需要就是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他就努力的学习准备去考大学 啊，结果是考上了这个清华，录取了他的，所以他觉得你看我靠自己可以。然后进了学校以后不久，读了几个月啊，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太好了，啊，觉得这个心动很快，自己控制不了，所以就这几个月下来的话，他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是退下来，一年级那还没有读完就退学了，就回到家了。所以他有时候就想起来，觉得我连我的心脏我都管不了，我还能够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吗？这个时候他的心就转向神了。人在顺利的时候觉得很有把握，这件事情我可以把它做好，那个事情我可以把它做好，等着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依靠自己是不可靠的啊。所以这个要看到人真实的情况，他们在旷野里需要留这么多年。所以在刚才的生命记说呢，要纪念神在旷野里头的引导，要存了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他说要纪念耶和华在旷野引导你，在旷野没有食物，没有东西，你不可能带粮食出来的话，吃四十年的，没有这样情形，出来以后没有吃怎么办呢？神从天上降下马纳，在旷野是个沙漠，沙漠是缺水的地方，走到一个地方没有水了，他们就发怨言了，他们就叫苦连天了。神叫摩西，你打磐石，就磐石里头就出来水了，石头出来水啊。那么就是这四十年中间呢，马纳也没有中断，从降马纳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呢？等到他们，他说进到迦南以后，马纳就停下来了。这四十年当中，他们就靠神给他们的粮食，过了这四十年，水也是神供应他们的啊。这四十年中间，没有人饿死啊，都是神供应他们，没有水，磐石出水，没有路的话，神为他们开路，神用云柱火柱，白天晚上引导他们，给他们开路，神的约柜还在他们这个大的队伍的前面，先走三天的路，给他们寻找这条路，带他们走这条路，旷野没有路，没有什么高速公路，也看不到什么标志。你要去过旷野，恐怕大家都没有什么旷野，你到旷野去的话，你就知道没有路可走。有一次我们这个单位里头到这个青海湖旁边去开荒，青海湖说那个时候六零年的时候，国内是饥荒嘛，没有粮食，就是叫我们这干部的话，你停止工作，我们到青海湖就开荒，我们自己种粮食，自给自足，那我们就去了。这个里面说起来就很多了，结果我们一粒粮食都没有收回来，等到十二月份天气冻得不得了，零下三十度了，我们还睡在没有取暖的帐篷里头，大家都受不了了，连领导都受不了了，说我们快点撤吧，再不撤的话就冻死在青海湖了旁边了。那么在青海湖的时候，有一次的话，领导叫我去送封信到另外一个队部去，不太远，叫我送封信到一个队部，那我就去了，我骑了个自行车，在这个旷野里头就走了。去的时候天还亮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天已经慢慢的黑下来了，我怎么骑来骑去找不到我自己的家了，找不到我们的队部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因为看起来沙漠呢，这片地方呢，四面八方看起来都一样的，地上都没有路的，都是草。这下我有点害怕了，因为你要是找不到地方，好像你兜了一圈以后好像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这个时候真是很害怕啊。结果弄了很长时间以后，远远的看见这灯光，哦， 这下就是我们的地方了。所以这样才回来了。旷野里头没有路，若不是神给他们开路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按照一站一站走过来呢？所以这个在圣经也记载，这四十年当中衣服没有破，他们没有带多少衣服出来，这个鞋也没有穿破，这个鞋穿四十年，脚也没有走肿，可能不可能？我们这一生的话穿破多少鞋？不是穿破，现在的鞋不是穿破的，就看的样子不好了，再买上新的啊。那么这个四十年鞋没有穿破，这个衣服没有穿破，这个脚也没有走肿，他们就这样的话出来了啊。那么所以这个要这个是不是个自然而然的啊？这乃是神恩待他们，所以神叫他们说呢，你要纪念我在旷野里头给你们的引导，你要从这个感恩心的侍奉神，纪念神啊，纪念神。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纪念怎么样感恩啊？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这是神给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有自己有什么本事啊可以闯过来。都一切我们要回头看一看，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神叫我们呢，凡事要感恩，凡事要感恩。好的事情你要感恩，不好的事情你要感恩，你健康的时候要感恩，你有病痛的时候你要感恩。那这个神要我们纪念他啊，他怎么来引导我们啊？在民数记三十三章呢，纪念呢记载了下来，这个旷野呢走过了四十站，他们一从埃及出来以后，一站一站，这四十站的名字在民数记三十三章都把它记载下来。这为什么这么记载？这是神吩咐他的记载，神吩咐摩西把它记下来。神吩咐摩西来记载，所以这个圣经说，摩西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这是神吩咐摩西按照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记载他们在旷野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神的百姓跟随神的历史。你怎么跟随神的？这个记载是从出埃及以后就开始记载，过了四十年，摩西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用四十九节圣经记载这四十年的经过。四十九节圣经不过就是短短不到一二百个字吧，有二百多个字，就确实把四十年记载下来。你如果你要记载你四十年的话，就不止这么几百个字了。但神呢，就从吩咐摩西从他的角度来记载，他们安营的四十个站，如果把起点算上，把终点算上，可能有四十二个站，反正有至少有四十个站，所以神呢就要记下来，要人记载纪念神怎么在旷野里领导他的。当时每一站的话，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可能不明白神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站，但是把这四十站都连串起来的话，就看见神带领他们这一路一路走过来这样的情形。民数记三十三章里头这个站的名字啊，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了解，有些名字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以后再也没有了，有些呢是我们还能读这个圣经记，读民数记、出埃及记还能够记住的啊，有像这个里头提到有马拉有苦水的地方，还有呢利非丁，利非丁是说没有水喝的地方，还有基波罗哈塔瓦是这个他们要想吃肉，结果向神发怨言了，神就让很多鹌鹑一夜之间飞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就不用 去抓鸟了，就在旁边的营地周围都是这鸟，他们吃了一个月，结果肉还没有烂呢，这个他们就不少人死掉了。这叫贪欲人的坟墓，贪心的人啊，他们不但吃的不够，自己当天吃的还要把它存起来，结果烂掉了，吃了以后他们死了不少人啊。那这些记载呢，就是个别有几个名字，但这个里记载里头呢，没有记载他们怎么样发怨言，怎么样反叛神的，没有，只是看到最后这个事实上的话，他们是来到摩押的平原，就在约旦河的东面一块平原，在这个地方他们要集合，要准备过约旦河进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啊。所以这过程记载的不多，怎么过来的记载不多，但是呢，就是说呢，最后说呢，他们到了目的地了，所以这个人呢，在这个一生中间可能有失败，而且有不少的失败，但是神呢，这些他都不要我们记载，就是叫我们记载最后一个，我们能够进到最后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神不是只看一时的，神是看整个的过程，神也不是看个别的人，神是看一个整体。所以整个旷野的形成可以说是说到是可以看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呢，就出来啊。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这所行的路程在这个英文里头就是说他们是出来，going 是 out， 出来啊，就是出来啊，这是一个复数，是个多数，所以不是一个出来，有很多的出来啊，不是指从埃及出来，而且是从很多的出来。一般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出埃及，其实在旷野里头有很多的出来啊，从这个地方出来到一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一站一站都是出来啊，所以整个行程就是不断的出来，一个出来又接着一个出来。他们不但是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他们还是从这个心里头要出来，神要他们从内心这些错误的概念，这些贪心这些怨言里面出来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出来呢，他们就离开埃及呢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近了迦南了。神也是要我们这样的出来，叫我们一个一个的出来，离开世界更远了，离开神的心更近了啊。而且在我们是基督徒的话，神要我们出来的不但是外面一个地方一些行动的出来，乃是叫我们能够从世界出来啊，能够从肉体出来，能够从我们对这个属灵的事情很没有什么很多的认识里头出来，就叫我们不断的从一些旧的出来进到新的里头，这是基督徒一生中间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干了等到我们老了离开世界了可以进到天堂了乃是在一生中间这几十年当中，我们都是不断的出来从我们的幼稚里头出来，信主的时候有好多不明白，慢慢的慢慢都明白一些。在我们本来是为了自己打算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渐渐的呢，我们会想到别人我们会想到神不是以自己的需要做我们自己的需要，乃是以神的心做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一生中间都是不断的出来从旧的出来进到新的里头。那么在整个的行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集体的行动， 所记载的是一个集体的，是随着神一起的往前，不断有新的人进来。我们得救是一个人一个人得救，你不能够替别人得救。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你不能说我替他信主，我替他得救。神的给我们的救恩是给个人的，是一个一个的给的。但是我们走道路呢，我们从我们信主一直到我们建主，这个几十年当中，是我们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我们是要集体走的。神没有叫我们一个人自己在走道路，神要我们集体，就像以色列一样的200万人一起在旷野里走这条道路。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但是如果你一个再软弱的人跟大家在一起走的话，你就有力量。如果你是一个很刚强的人，说我不需要别人，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可能你一走的话越软弱。所以走道路呢，是要大家集体来走的，因为你一个人的话很容易自己觉得疲乏你跟大家一起走的话大家说说笑笑这个路上呢你好像有点力量所以走道路呢是要集体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魔鬼啊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噬的人。他寻找怎么样的人来吞噬呢？寻找那些落后的掉在队伍后面的人，离开队伍的人。他一个人的话就很容易受迷惑，很容易受欺骗所以魔鬼就寻找这些人就可以来吞噬他们所以我们要在一起。圣经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主就在他们中间有两三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也得有自己同伴，你不是一个人在世上走这条道路，你要有大家在一起走，互相的鼓励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的。过去我们遇到有一个基督徒他信徒，他从中国来的大陆出来，他是做医生的，然后就来到教会里头了，后来他就信主了，他也受了洗了，过了段时间也不看见他了，他不见了。后来遇见他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来教会聚会呢？他说教会啊人很多，很麻烦很麻烦，他不来了。再过段时间呢，就发现他怎么被耶和华见证人所吸引过去了。因为他一个人做基督徒他就很容易掉下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在一起走这条路。有些事情你可以一个人做的，但是在教会里头有些事情呢你必须大家来一起做。传福音你个人可以传，但更重要的是教会一起来传你这是还有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学习到这功课，肢体相爱这个功课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学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实在是需要有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你至少得有两三人能够做你的同伴，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跟他们说，他们可以为你祷告可以跟你一同来交通这样的话你就会从那里神会借着他们来给你力量，来给你们给你怎么样从难处中间还能够忍耐，还能够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旷野的路程呢是一个集体的行动。那么这些圣经旷野的实战给我们有什么教训？简单说也就是用到我们身上呢，我们一生也是走在旷野的路上，我们在地上也没有一个长存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人所走过的道路 就好像就是我们人生中间的路程啊，在往前走啊，是往在一直往前走，就人生是很短的，几十年很快的过来，小孩子还不知道啊，一天一天过，无忧无虑，但到年纪大了，你会觉得在世上的日子不是很长的啊，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来这个短短的人生中间，怎么能够好好的来爱神，能够来荣耀神，叫我们的生命渐渐有长进，能够像耶稣基督。以色列人他们四十站经过很多的旷野，这旷野不是一个连起来的啊，一个旷野又进到另一个旷野，那么一个旷野一个旷野出来啊，那么就所以每一个站呢都是有不同的情形，可以说我们一生中间是从一个难处到另外一个难处。你在中国的时候，在国内有国内的难处，你出来了，你来到加拿大有没有难处啊？也有难处啊，所以我们是从一个难处进到另一个难处，可以说你这几十年的地上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叫你安息的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也是在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虽然神应许这个地方属于他的，但他一生中间并没有真正得到这块地，他是盼望在天上神给他所预备的家。所以我们一生要经过很多站，也要每一站呢都是要有功课要学，但只要你的心能够来向着神，每一站呢你都能够得到益处啊。神不是一下子告诉我们这一生中间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那是一站一站来引导我们啊，每一站都有新的问题，有新的困难，有新的功课要学习。我们念大学四年五年我们就可以毕业了，但是人生的大学呢就不止四年到五年了，可能要四十年啊，这以色列的四十年他们才学好功课啊，所以有很多功课要学，在大学里头可能有二十门功课要学，可能在人生里头可能比二十课还要多的学，叫我们得到益处。所以一个人呢，从他小孩子到幼年到中年啊，到大学啊，到工作了，到成家了啊，有生育儿女了，一直到退休要离开世界，要经过多少的站啊，或者是要经过不少的地方啊，像我自己的话，我就经过不少的地方啊。从我是在广东出生的，在上海读书的，到了以后就到了北京工作，以后又到了青海工作，以后又移民到加拿大。加拿大是不是我最后一站呢？也可能是最后一站，也可能不是，但这也不知道。反正你已经经过很多的站了，啊，所以我们一生中间呢，每一站呢都是要功课的做，而且这一站都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安排的，我有个计划，多少岁我就到北京，多少岁我到青海，多少岁到加拿大来，都没有安排过，都是神这样七八十年，神就这么带领过来。但是感谢神，现在你回头一看的话，每一站对我都是有益处的，没有一站是荒废掉的，有失败的，有失败的功课要学，有得着的，有得着的功课要学，都是感谢神。所以神呢，就是记载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他没有记载他很多的失败，因为什么呢？我们失败以后，只要我们转向神的话，神就赦免了，神就不再纪念了，到天上他不会再翻我们的旧账了，在秋后算账，没有，神不秋后算账的， 你当时承认了，神就当时就赦免了啊，神不再不纪念你的失败，神所纪念的就是你的胜利得胜的成功啊。所以摩西记载这些东西，民数记三十三章没有很多的失败啊，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发生，他们怎么倒闭旷野，不是说没有这个事情，而是神在我们认罪以后他就全都赦免了。所以我们一生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罪，但是神都赦免了，也都忘记了。那我们感谢神，神实在是我们慈爱怜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亲啊。在旷野的四十站中间有一站摩西特别形容的，就是以琳。以琳这个地方它什么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它这个摩西特别的把这个记载下来。这一站在四十站里头给摩西的印象最最深刻，因为在旷野里头没有水的话，能够有七十股水泉出来，有十二股水泉出来，有这个七十棵棕树在旷野里头，所以摩西就是一直记住这个事情。神好像对我们的安排也很细心，我们一生中间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快乐，但是好像我们记得比较清楚呢，是我们在我们快乐的时刻比较多一些，可能痛苦的过去以后啊，就不太记得住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样，但是我记得住神给我的快乐的时候呢，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好像神给我们的记忆啊，是要我们记住那些叫我们快乐的事情，不要让我们老是纪念那些别人怎么对我不好了，什么对我不好了，这些很痛苦的事情，老纪念这些事情啊，你的心里头不会快乐的。所以你要把这些放在一边，多多纪念神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慈爱，这样就好了。我记得三十多年我从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的情形，这个我三十多年了一直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一个星期天，复活节，我们跟孩子去了教会就回来了，回到宿舍的话，有个同事拿了一个很大的信封给我，他说这个是寄来的信，我一看是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给我们的信，因为我们已经申请要到加拿大移民的。我看见这么大一个信封，里面很厚，我想这样完了，可能说拒绝我的申请，把资料全退给你了啊。那么但是要总是要看一看，就拒绝也要看一看。一打开来是什么？签证，我们一家人，我跟孩子签证全都在里头。里头为什么这么厚呢？还告诉我们你订机票怎么办，你到了温哥华怎么办，有什么手续你需要办的啊。这下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一下子跟女儿我们抱在一起跳起来了。这个是我们一生中间到现在唯一的一次，中国人不太喜欢抱着这个人高兴的，那次我们抱在一起跳起来，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很欢喜的啊。那么这个日子我就记得住了。然后我跟我们家里商量说，快点离开，快点离开，不知道政策会怎么变，快点走，快点走，所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把一切的手续都办好了，行李也都打好了，快点走，已经很快很快了。所以等到要走那天的话，是上午的火车，从西宁要坐火车要到这个，我们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要到广州，要从深圳那边过来啊。因为那时候这个飞机还没有直达的，只能从香港坐飞机到温哥华来。那天早晨因为上午的火车，我们还接公家一些 床一些家具，那我们把床都拆开来，都把它给放好，可以还给这个这个单位的。那么那个时候是四点多我们就起床了，然后就跟孩子一块来读圣经，因为我那个时候每天都跟孩子一块在读点圣经。那天我们就读到诗篇126篇，诗篇126篇，那篇诗篇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心中就喜乐。这篇诗篇刚好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人家说你怎么能走呢？你怎么能去得了呢？被掳的归回，我们是从捆绑里头被释放出来，从得到自由。因为那个时候我出来以后，我就知道这过去这些档案的话对我就没有用了，这些帽子对我的话也没有用处了。我本来是一个受压制的，现在我有自由了，耶和华为我行了大事。旁边说，哎呀真好啊，你能够离开青海真是好啊，那就这样的行了大事了。那天呢，有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跟同事到火车站来给我们送行。那时候是82年4月份一天，那么我们就离开了。虽然在青海在那个地方过了20多年，也吃过不少苦，但是离开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青海这个地方的。所以他们的送行，我在火车上我是满泪盈眶，想这下去的话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呢？过了多少年啊，过了将近20年，我从加拿大第一次回到大陆的话，到青海就看看他们，就是看见，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人生中间有很多的事情要经过，有很多站的要学习。但是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你们是属神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哪有儿女他不管？这是他不管的，神都要带领我们过来。所以你在艰难当中你倚靠神，神带你过来以后，你纪念神，祷告神，感谢神，这样的话神的一生中间都要带领我们过来，我们不要离开他，我们相信神必定会恩待我们，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从神的话里头我们得到力量，在一起的走这条天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